上礼拜讲到十语，那十语的话就是佛陀跟那个正德圣果的那个阿罗汉呢，他们说话其实都不会夹杂个人的因素嘛，那我们呢就比较生活在这世间，有时候呢我们常常讲说啊，我就打个方便妄语，其实也是有点颠倒，妄语就妄语，然后讲方便妄语嘛，好像是说我好像不得已，然后呢就要假借一个方法，然后呢善巧方便这样子，为了让众生能够欢喜，所以呢我就说一句不是真实的话，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叫做方便妄语嘛。那这个呢其实方便妄语在佛教当中是术语没错，但是呢真正能够讲方便妄语的人其实还是要证悟者，我们其实很难嘛，因为为什么我们讲的方便都变成随便嘛，因为为什么随我们的方便，所以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佛教所说的方便妄语，因为方便就是说一般是讲说证悟以后有般若智慧，般若智慧般若道后亦所空嘛，就是说般若道以后你就般若证悟以后呢，然后你就有一个善巧方便的方法，就是等于你已经证悟那个缘起性空的时候你不会有烦恼，那这时候呢你就看这个众生适合哪一个根性，你就用适合他的方法然后帮助他解决烦恼，这个才叫方便嘛。那因为有的众生呢就非常执着，就说哦，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你就想着说哦，这个佛菩萨呢其实很善巧嘛，他就说众生其实都是很执着有的部分，因为我们你说空他会不会执着，比较难嘛，大部分都会执着有，因为为什么那边有一个那个海市蜃楼，然后呢你要去吗，你说那个就没有东西，海市蜃楼就没有东西，我要怎么去，然后呢我们就说啊，那边有一个那个很漂亮的别墅呢，但是呢它就是让想要去度假的人呢都可以去，而且呢都有人帮忙服务，然后呢也一方面呢它就是要服务人家嘛，然后那个是佛家土开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那边共修，然后去那边自修，他都会提供，就是说你想在那边闭关一个月他也会帮你三餐负责嘛，所以呢你就想到说哇这么好，然后又在那个东边东那个台湾的东边嘛是净土，其实现在一般的讲说台湾到处都是已经是开发过度嘛，就剩下一个净土是在东边嘛东方嘛，然后你要想到哇夏天好啊我去那边结下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去好不好，然后在那边我们就是密集课，然后你就说好好啊好好，大家都想好啊，因为为什么你不用张罗三餐，然后再来的话那个是净土，然后又有密集的那个修行的课程多好，搞不好我们一个月下来大家都是阿罗汉了，好吧对不对，好不好，其实我是讲真的呀，这是很好的地方，你们我都没有反应，但是以僧团的原则的话就是说开会又是怎么样的话没有反应就是默然嘛，默然就是通过，所以我们下礼拜就开始去那边上课，然后呢大家就准备一个礼拜的那个衣服那些嘛，因为人家帮我们弄给我们吃的话可能就是早餐午餐嘛，因为既然是修行就是过午嘛，所以呢你要准备你的衣服，因为我们的衣服不好意思让人家洗嘛，所以我们就准备一个月的衣服，当然你说你不用准备到一个月，反正我每天洗嘛，然后至少三套吧，因为有时候下雨啊，好不好，那个是那个台湾的净土耶，你说不想去哦，你如果去了两天你就舍不得回来，你就想说我要继续在这边真的，然后你就说好，那以后呢就讲到要去那里的时候你就说好好好我赶快跟家里请一个月的假，因为为什么那个地方是真实，就是以我们现实世间来看的话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然后真的有这些设备嘛，然后你要礼佛有佛堂嘛，所以是很好嘛，然后我们就会很执着说那边的环境好那边的怎么样，然后就会想说啊，那我要执着对不对，我要去嘛， 啊，比起这边真的是，你要说夏天真的是不对比呀、啊，啊，就是躲在冷气房里面又怕那个得到冷气病，因为冷气其实吹久不好嘛，所以呢就一直很麻烦。然后人家那个是自然风呢，微风吹动珠宝行树，这都有哎、欸，所以呢你就想到说哇好啊好啊就去那里，但是。那个我们其实大部分还没有那个解脱的话，大概都会想说有一个比这边好的，然后殊胜了这么多嘛，哈、哦，就是说环境这么好，然后呢，一般我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话，会觉得说环境一改变，我们的身体很难去适应。但是呢，你在那边你会觉得说，哇，我如果一个月两个月的话，我的身体会变好，然后你就想到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嘛？我们什么时候去嘛？那这时候呢？佛陀其实也知道我们的根性是这样嘛，就是认为这个好像有可能的。那你跟他讲还是圣人，他绝对不是不会去争，不会去想要嘛。所以呢，这时候你就想，他说啊，众生有一个人呢，他现在就说，哪里你们学佛都是空，哈，什么都那么消极，然后呢，你们都不积极嘛，这太消极了。那佛陀就说，其实我们也不是嘛。也不是什么都是空嘛，有一个净土啊，那净土的环境是怎么样呢？那就用我们世间所能理解的部分嘛，什么地上是黄金去铺的嘛，然后呢那个树呢都是用宝去做的嘛，然后呢吹出来的声音是天乐嘛，齁，然后你要听到就说，哦，有这么好，哦，好好，那我要去那里，然后你就想到说，好、哦，就天天就想说我要怎么去。然后佛陀就告诉我们，就说你就要念佛、念法、念僧，然后呢，阿弥陀佛，然后或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或是念什么这样子嘛，哈。然后你就好、哦，佛陀是真语者、实语者嘛，所以呢，你就很认真的念。结果呢，你念到最后的时候，哎，真的因缘成熟了，然后就可以往生到那边嘛。然后你一看，果然没错，是这样子嘛，哈。这个是我想，佛陀是真语者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如果你落入文字上的一个分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嗯，不对啊。因为如果是说它是一个常有的环境在那边的话，那跟佛法所讲的这个部分有没有起冲突呢？然后你就开始就说，嗯，那个或许嘛，因为我们的因缘成熟，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过渡站嘛，齁。那这个过渡站就是说我们到了那个环境比较舒服，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到台东的时候你的身体变好，你不用一直靠这个冷气嘛，然后也不会热的这样子让你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真的热到你最后你会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你说光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你都会觉得很累嘛，好，那你到那个环境下的话，哎，你就发现环境整个都很舒服，然后你就一直往前进，因为修行就不会累嘛，然后呢最后呢你就证悟了，证悟以后呢这个环境呢请你又看得很清楚，诶，这也是缘起的，然后最后也是空性的，是实相的时候，那你证悟那个部分的话，成佛然后阿比八字的时候，诶，那你就自由自在，然后再回头看的话，这个就是方便的方便道，就是佛陀度化我们众生的一个方法。但是他没有说谎嘛，因为他是想说我们的根性很脆弱嘛，遇到什么事情就提不起来，然后呢他就说你再努力一点，然后就可以到那边，到了那边呢就是诸佛菩萨都在那里嘛，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修修修，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哎，你证悟了，然后你再回头看，哎，这个真的就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好，但是不是说这个地方永远都是停在这里，因为一般我们都讲说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叫你停留在那边嘛，因为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是借着那个地方修行嘛，那个环境修行嘛，不是叫我们停在那边，停在那边做什么？停在那边如果是说我们如果学佛只是为了说在那边享受的话，没什么意义嘛，在那边修行，然后最后能够真的解脱自在，这个部分可以吗？好，这个就是方便。然后呢 这时候你要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这么方有这种方法？我们很难，因为我们怎么看我们都很苦嘛，对不对？你要说啊，那个我现在呢发菩提心， 我是一个菩萨，我要积极的去度众生嘛。度就是让众生从有烦恼的地方变成没有烦恼。那我们现在想说，我自己都烦恼这么多，我怎么帮众生解决烦恼呢？我们只能说啊，人家佛教怎么说怎么说嘛，这个是佛陀证悟以后的一个教法，所以呢我就从佛法上面来理解，然后呢告诉你，然后说不定他的因缘比我们殊胜的时候，他很快一听就知道说怎么做了，那就他就解脱了，那就是我们帮他。但是如果是说啊，我帮你，然后用我的方法，用你自己的心里所想的，或是你熟悉的一个人间法的话，你要说我去度他，我想别人没有烦恼，然后你去用这种方法去的话，他没有烦恼，然后呢你去讲给他听的时候，就是造成他的烦恼，就是他没有烦恼，你度他有烦恼，那不叫度嘛，那叫做什么，把他一起拉下来那就不是，那我们就不是菩萨了。好，所以呢这时候呢就讲到说，那个证悟者才是一个，才有这个方法嘛，才有这个方便法。然后呢证悟者所说的话是实语，就是说真实的话。那我们所说的其实有时候都会夹杂我们自己的烦恼，坦白讲，因为我们还没有解脱嘛，还没有证悟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就说啊无我，他说很难就说你没有执着这个部分嘛，所以呢你要证悟空性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谈到无我。所以在第28页的第五行，就是上礼拜讲的部分嘛，这之前就讲到四圣谛嘛，圣者所证悟的四个真理。然后呢后面呢就讲，梵天于当来世有诸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世人说生相是苦地，众缘和合是极地，灭法是灭地，以不二法求相是道地。梵天，我说比愚痴人是外道徒党，堕于恶道，我非其师，彼人非我声闻弟子。如是之人随外邪道，破失法故，说言有地。好，这个地方呢就比较，你会说啊，这是在讲比丘嘛，出家人，所以呢你现在就开始在做出家人有一个嘛，你就注意看嘛，然后呢你会说出家人，我都称他法师嘛，然后呢出家人的目的是什么？修行嘛，对不对？因为他的专业就是要学佛，然后要修行嘛。但是呢现在呢就有一个，就是说当来嘛，就是说未来呢就会有，佛陀就讲，就告诉那梵天说，未来会有那个法，那个出家人呢，但是呢他是行身体的样子是出家人嘛，但是呢他本身呢并没有着重在修行的部分。比方说身相的威仪，身相的威仪，你要想到说啊，还是一样跟我们一样嘛，勾肩搭背，然后呢甚至就是怎么样嘛，那个修身，你要想到说出家人修身怎么修，你当然你现在只看到我一个人，你很难去讲去讲什么。如果哪一天你去佛学院参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起一份感动心，我才不相信。因为你知道佛学院就是一整个就是出家众嘛，然后他走路呢你很难看到，就是说那个走路是这样子东张西望，因为他走路就是眼观比观心，然后就是走一排嘛，然后呢也不会说这样子大声，你在做什么，这边做什么，他不是在森林嘛。他们走路有时候会交谈，没错，交谈就是限于他们几个人听到，然后呢你就觉得说这些真的是不晓得哪边来的人嘛，一般是讲说番外之事嘛，就是他不会跟我们世俗人一样，然后你看穿着也不太一样，然后走起路来呢你会觉得说怎么跟我们都很不一样嘛。所以有一次那个有莲友就跟我讲说，他曾经在哪里看到那个出家众嘛，他就很高兴，要因为想说市场嘛，托钵嘛，所以呢他就很高兴的借着这个因缘，他可以跟法师结缘嘛，所以呢他就要想去投币，就是供养嘛。结果呢他就因为天气很热嘛，走到他前面一看，他就说，师父，我告诉你我已经退心了。我说为什么？ 我本来要去供养嘛，结果看到那个样子，我就没有供养。我说为什么？他就说他是托钵没错嘛，但是呢，他发现他嘴巴含着一根牙签嘛，因为我如果年轻可能比较不会嘛，哈，他年纪大的时候，因为可能是我们的牙齿哈。牙齿那个可能是牙龈会稍微萎缩，所以呢吃东西它会整个削的啊就不舒服，所以呢会用牙签吐来嘛哈，那就很习惯。一般我们就说以前我们教的方法就是说你去刷牙的时候也要很避免让人家看到嘛哈，因为你公众场合你在你家是无所谓，你怎么刷都无所谓，在公众场合你应该是赶快刷一刷赶快离开。那如果牙签要弄的话也应该是一只手遮住嘛。他说他不是，他就这样子含着，然后呢他就说然后赶快收起来，然后他就说他很为难呢，你叫我不退心很难。我就说好吧，那你如果这样子，因为为什么你的因缘看到这样子嘛，那其实你就要把它想成出家人嘛，不是你看到的不是佛嘛。那人的话他跟我他为什么出家？他其实是从在家迈向出家，他也有在家人的那个错误的部分嘛，只是他学的不够，还不是很熟练，或是说，尤其是以前的出家人，很可能就是他没有经过佛学院的指导嘛。那你说你要求他跟佛学院这样完美的话是不太可能嘛，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身相的部分，身相就是威仪的部分。你看，师父马上就有那种反应，就说看到出家人这样的话，你就会对你的信心呢，就稍微一点好像有点不是很恰当嘛。所以呢，他现在也讲是说，末法众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嘛。他说，本来我们出家是三千威仪都要留意嘛，所以有时候以前有莲友都会这样子。他说，师父赶快过，剩下两秒赶快过。然后呢我说好啊，你过。然后他快点啦，师父快点啦。我说那你过啊，我又没有叫你不要过齁、哦。那你为什么不跑？我说我如果跑万一跌倒怎么办？他说不会啊，你还年轻。我说你穿看看，你穿海青去跑看看嘛。他一定很难看嘛。难看，而且呢加上会危险嘛，因为什么很长啊、哦、啊，当然你要说我穿中褂的话就比较好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威仪也是就是说你可以急走、哦、然后你就不要跑嘛。当然有一天、哦、下雨嘛，然后也是那个过红绿灯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啊，我就小跑步嘛、哦、然后就有一个莲友，因为我们很熟嘛，那个莲师傅不好意思你要跑，我说没关系嘛没关系，因为什么？其实就是说，你要看那个情形，就是说，你在等还是这样子嘛？那你不如赶快过。那赶快过的话，你就是说，我们跑不是像一般那个赛跑的那种跑法哈、哦。那但是呢，如果说你跟出家人在一起的话，你就不要一直叫他说你要跑，你要跳，你要怎么样嘛？因为这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嘛。你说出家人你要修，也要那个。锻炼身体嘛，所以你也要去打篮球，也要去跳高，也要去什么。我说我有嘛，佛学院会嘛，但是我们是集体的，就是说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会是穿中褂那些，不是穿长衫嘛。因为有一次就是有老法师要来拜访，然后正好是我们那一组遇到外堂，那个要处理外堂，但是呢你的新组的风就是很怪嘛，就是随时随地刮风，那个树叶一定飘得整个嘛。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不好意思嘛，大法师要来，我们竟然那个地这么多树叶嘛，好啊，赶快扫。但是他马上要来啊，所以呢我们也不方便去换中褂嘛，就长衫绑起来就开始在扫嘛。结果呢老师就说，你们这些、啊、穿着长衫在扫地也是很有办法哦，因为你穿着长衫扫地一定是弯下来嘛，那是不是一面扫一面拖地？我说，然后他看我们真的很有办法，因为我们会绑起来，啊、哦，那绑起来其实是不威仪啊，啊、哦，所以有的人就说，师傅你们上洗手间的时候，我看很多人那种，我说第一个方便，因为什么？现在的洗手间它都有高低嘛，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你叫他像我们这样子把他怎么样聊起来哈，动作没有那么灵活。我说说不定以后我老了，我就干脆就把长衫脱掉去上，因为为什么会薄薄的啦、啊？真的那个老人家嘛哈，所以呢，一般我都比较会注意这个部分。所以以前我们有那个老师呢，特别威仪很好，穿着也很留意的。但是呢，他现在上了年纪，他就说不行，出门要穿中褂。他就跟我讲，他要穿中褂。嗯，那其实就是这个，你要想到他生活上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就是说有些可以避免的，他一定会避免嘛。所以呢，修身是这样子，好、哦。但是你也不是说啊，那个威仪很好的就很好嘛，那威仪不好的那不是嘛？因为其实修行是在心嘛。那用什么修？他就戒定慧嘛。那所以后面他就讲，就说好，那你身相那边你不注意嘛？你也说。罗汉像好了，好，你没有注意嘛？但是呢，他也不修戒，戒就是一个你的生命嘛。其实出家人的生命是戒嘛。当然，你要说在家人有没有戒，也有嘛。就是说你要学佛的话，佛陀都会制定一些生活的一个方法，让你避免跟众生结恶缘，避免造恶业嘛。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戒，戒不是用来约束我们哈，戒只是说。让我们能够循着这个方法，然后不会造恶业。因为造恶业，不管你有没有受戒都一样，你造恶业一定得到苦果嘛。然后呢，更重的恶的话，就是沾恶道是没问题的嘛，哈、哦。所以呢，佛陀呢，他很慈悲，他怕他的佛弟子下来的果报是沾恶道，遭受苦果，所以呢，他就制定一些规矩，就说啊，你如果按照这个规矩来走的话，你就绝对不会堕入沾恶道。但是呢，如果说你专门在学佛的人，你在这个戒上面你没有持守好、哦、甚至呢你忽视他家都不修戒，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戒你也不注意到，那心呢你也不注意到，心当然在一般三学来讲就是要定学嘛、哦、你的心置于处，这个就是定，所以呢你也不修定、哦、因为你不修定的话就是心远意嘛，然后随时随地啊，只要哪边有什么你都会这样子，很就是说你向外攀嘛，那向外我们的心其实都是向外攀缘，向外攀缘的时候很容易你就是散乱，然后你根本都忘记你刚才要做什么。其实像有时候我曾经也是这样子嘛，然后呢就是外面的风景很好看嘛，因为在那个公车里面嘛，就是很凉啊，然后你就看欣赏外面的风景，就欣赏到最后，哎，我到底要到哪里忘记了？因为什么？心散乱了。因为你的眼睛，你其实我们眼睛看外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就向外面攀了，然后你根本忘记你本来要做什么。那一样，你学佛的时候，你的用意是要解脱，要成佛，但是呢，你一直心很散乱，向外攀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是在欲界当中，五欲特别强，然后你就会想到是说，哇，那个颜色好看，那个东西好吃，那个听歌声好听，那个酒好喝，那个什么东西好嘛哈，然后呢，你就忘记说我要修的是什么，心就散乱了。那心散乱的话，就是不修定哈，不是修定，不是说坐在蒲团上来叫修定啊，就是说你要心里很清清楚楚，关照当下。然后不要散乱，这个就是修心哈。然后还有一个学三学里头还有一个慧学嘛，慧学就是智慧，因为你要有戒当基础，修的定才是正定。然后呢，因为你的定能够让心力集中的时候呢，哎，你的智慧就会显现嘛。要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心不集中的话，我们学什么其实都很肤浅。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想到啊。我在那个要绑粽子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小的时候嘛，绑粽子我的工作只有什么？我以前小时候我的工作，我都知道端午节要绑粽子，然后呢那个什么七月半要炸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要做粿嘛，我的节日都很清楚，因为为什么妈妈都一定会做，然后呢做的时候。过年前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桌椅都拿去那个水沟里面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那个端午节就是妈什么时候要绑粽子，他说哦礼拜一端午节，我们礼拜天绑，我就说 好，那我礼拜六下午放假，因为以前都是只有礼拜六早上还要上课嘛。放假的时候我在洗粽叶，他说好，好像那个工作我就是洗粽叶而已，其他我都一律不管嘛。好，然后呢，到后来大学的时候，高中在外面读嘛，然后端午节妈妈就说粽子绑好了，要不要回来吃？我说好，然后就是负责吃粽子嘛，哈，就是端午节有粽子吃，然后就没饭了，因为就是绑了粽子以后，那几乎三餐都是靠粽子嘛，然后就很高兴，就说啊，端午节有粽子吃，然后呢，念大学的时候一样嘛，哈，但是没有回去，人家就送过来嘛，然后到后来呢，那时候有一次呢，妈妈就说不对啊，你看你姐姐嫁人了还不会绑粽子，她每次都是端午节又要绑，我绑给她，来来来，你们哪一天都回来，不要端午节，哪一天都回来，我绑粽子，我教你们绑。然后小孩子是很好玩嘛，就想着说好啊，要绑就来绑嘛。结果呢，以前我念小学就曾经帮忙过，但是呢，我绑的粽子就是人家可以绑那个样子很漂亮嘛，我说我绑得也很漂亮，我妈就说你好像绑皮球。然后因为为什么，我就很贪心嘛，我要料多一点，然后我要怎么样嘛，然后呢就这样子弄成最后就变得圆圆的。然后后来呢，他就说你这个脚要怎么弄，然后就会了，会了变成甜筒嘛，因为为什么，里面米塞进去以后呢，外面你放了太多料以后就没有，就绑不起来，然后呢就干脆外面那个米呢就拿一点起来，然后就变成这样，就甜筒了。所以呢我自己绑的我自己吃嘛，就是不好意思拿去给别人看啊，哈。那到最后就那个咸的还好嘛，你就只要因为小孩子力量不够，所以呢你每次绑完以后妈妈就会再从头弄，到底到了高中大学的时候，诶，有力量了就绑的还好，问题是那个甜的就很麻烦了。然后呢我说啊，不是就是这样绑，我都会弄得那个都很漂亮的嘛，我就说